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至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上帝的道，这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中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探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便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好土，现在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教会有那么好的诗班。我到不同教会讲到最潮的就是一间的灵恩派的教会，因为我认识那位牧师，打从年轻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同工，所以他也愿意邀请我到他的教会。他们崇拜的时候真的是很吵，他有两个那个击鼓的这个击鼓手，吵到你连自己在想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常常回到教会的时候，特别从诗班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诗班员是一个有特别重要的工作，就好像刚才四位弟兄所说的，当我们坐在台下的人听的时候，你得注意那个字句，那是很重要的，不是在看表演，是当你听字句的时候，上帝也会通过诗班员的口跟他仆人所写的诗歌，甚至事情，我觉得事情谈得很好。我刚才开眼睛，我以为是很年轻的一个，因为那个精神是很在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用英文的字眼就是 I am ministered by the song, so I want to thank the choir for it. 但是你要知道，诗班员跟讲道的人一样，都背负着很重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要记得使徒保罗所说的，在一个大的家族里面，我们要遗弃卑贱的生活，才会被主重用。要不然的话，你会惹上帝的这个怒气在你身上，因为我们是在做圣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在这一方面的侍奉。今天早上的信息的经文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经文，因为从主日学开始，我们就从小孩子开始，我们就看了这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段经文，就如主耶稣所讲的东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宝贵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这一段是特别宝贵的经文。而这一段经文不单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待会我会往另外的福音书里面看，所以大家圣经要打开在新约开始的福音书。上帝的话语打开以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帮助我们存着可受教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就如你的经文所说的， 使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一生。也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近我对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语有特别的这个负担跟兴趣，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这整本圣经里面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比使徒们所写的字更加重要。而有一些圣经，就好像我的圣经版本，就有这一种的倾向，因为他把主耶稣口中所说的话用红色的字写出来。我曾经询问过唐崇荣牧师，他牧师说当然主耶稣口中所说的话有他个别的分量，因为他是从永生者直接讲出来的话，但是如果你在这一方面的神学有一些研究的话，你就知道连唐牧师所说的都有一点的弊病，因为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永生者所说的话，是人家记得永生者所说的话然后记下来的，就是使徒你不管他是路加医生也好，或者是马太马可福音的这些作者也好，他是因着他记得我们的主所说的话，或者使徒保罗记得，例如说使徒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使徒行传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二十章里面所讲的，他是记得主所说的再写下来。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圣灵保守着所有圣经旧约三九新约二十七本圣经的作者的手，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由上帝所默示的。所以既然他保守着他的手的话，那不管是他回想主耶稣所说的话，或者是他记着自己凭着圣灵所感动所写的字，都应当是等量奇观的这件事情。但是所以就起了这种的争议，但是多多少少我还是认为主耶稣口中所说的话比较亲切一点。而主耶稣所给的这个比喻，其中有许多地方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太注意到的。首先就是撒种的比喻，虽然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版本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以马太福音13章、路加福音第8章、马可福音第4章做相比较的时候，就会看到其中有一些比较小细节上的分别。例如说这个好土里面所长出来的这个果实是多少倍，马太福音说是30倍、60倍、100倍，马可福音也是说30倍、60倍、100倍，但是路加福音只说100倍。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种子是落在哪里，马太福音说是落在前土上面，马可福音也是说落在前土方面，而路加福音是说落在磐石的上面。所以这是不是这个作者记错呢？从地点上面也有一点分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说的是在海边主耶稣给的这个比喻，但是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是在城，许多人从城里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主耶稣基督，而城大概跟海边是相差一段距离的。是不是在这里面有一些记忆上的错误？答案当然是不是的。这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比喻通常不是他只讲一次，他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这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本身的细节不是一个重点，而重点是比喻后面的这个教训。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个撒种的比喻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群众讲，但是它背后的这一个概念跟它的教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撒种的比喻当然对小孩子来说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回想比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主永生者当他以比喻讲出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讲故事哄小孩子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背后当然有巨大的真理在里面，而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这个真理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讲出来的时候， 并不表示它就是很浅的一个道理，而刚好是相反的，它是一个很深很大的一个奥秘，但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讲出来。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的人可能对这个比喻觉得不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得回想到主耶稣所处的那个时代，属于农业的时代，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比喻就非常应时，他就很清楚的知道主在讲什么。当然我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扶贫工作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广西的时候，就看见广西是特别是种甘蔗的地方，所以那些甘蔗真的是从水平线的这边到水平线的另外一边都有，整个东西都是铺天盖地的种满了那个甘蔗，而有许多这些贫穷的人都是一生生长在农村里面。有一次我在中国看见另外一个同工在解释他们当地的情况的时候，他说哦，中国贫富之间的那个差异是很大的，有钱的人是那么多那么多，然后农民是那么多那么多。我就觉得他的分门别类是很奇怪的，什么是叫贫穷的人，他不用贫穷两个字，他用农民两个字。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样子分法吗？他说很简单啊，凡是农民都是穷的，所有的农民都是穷的，所以穷户就是农民的一种的代表。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对农民来讲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而有一些东西主耶稣所说的对我们来讲，例如说四季上的分别看见有雨来的时候收割的这种比喻，对农民来说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他的人生就是紧紧的系在这一种的生活方式里面。但是正如主所说的，所有的真理它有普世性跟超时间性的影响。撒种的比喻本身最重要的就是它把整个人对道的回应分门别类的非常清楚的全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管你是农民还是现代的人，你都能够看到整个撒种比喻所带给一个永世不改的真理。而主耶稣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用非常简单的例子就道出了那么多的那么好的一个比喻，然后而且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而主的话语让我们常常回去的时候都能够再一次的看到其中比较特别的光亮。而今天早上的信息，主在不同福音书的作者就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但大致上还是一样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虽然比喻是很简单的，但是当门徒们听见比喻的时候就问主说，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其中最大的一个课题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主说这个比喻是有关乎于天国的奥秘，就是比喻本身包含着天国的信息跟天国的奥秘。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在这一方面甚至把这个奥秘是给谁听也解释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第13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如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特别是最后一节第15节，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而以赛亚书说恐怕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不知道。第11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个人来讲，这个天国的奥秘是一个非常令我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事情，因为我的基本训练是工程系，而工程系现在很后悔去念工程，花了那么多时间。我还记得那个数学方程式是很复杂的，我知道罗牧师是专搞数学的，所以他知道我在讲什么。 当你在念工程的时候，后面两个弟兄也是念工程的是吧？那主要的这个工程 的训练在大学里面，就是训练你分析的这个能力，然后看你是在哪一方面的专长，你就要学习 那一方面的专长。但是工程师都是专搞分析的，这 analysis 什么，所以它很多很多数学方面，换句话说很多东西都是跟黑白很有关系的，就是你要解，所以四年或者三年半的时间过了以后，你的脑应该是一个善于分析的人吧，所以成为工程师去解决问题的，是非常希望每样东西都看见是非常蛮黑白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说比喻有关乎于天国，不单只有关乎于天国，更有关乎于天国的奥秘。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有关乎于天国的事情有奥秘在内。我想很多新加坡人或者比较现代的人都有这种概念，就是我们希望有黑白的答案，就是有关乎于信仰的东西我们要有黑白的答案，我们要有方程式。所以很多人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神圣成圣，我当做些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方程式。所以我们常常问题解答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一些问题，就是我要知道1234567，然后大到后来要当怎么样。但是我们忘了有关乎于天国的事情必然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特别是有关乎于整个上帝的道的事情。上帝的道必然是远超于我们，而且上帝在我们人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有一大部分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在这一方面，贵堂在卫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也有解释得很清楚啊，不是解释，对不起，也有在这一方面做一方面的这个探讨。卫斯敏斯特论到预定这一方面的神学的时候，其中特别警惕我们，这是非常困难非常难理解甚至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里面按着圣经所启示的说，在第三个细节，在属灵以得救世上光照他们的心，以致明白有关于上帝的事情。这第十章里面所提的就是有关乎于奥秘的事情，就是上帝正如福音书里面所说的，愿意有一些人被光照，一些人认识，一些人知道。而这第十章里面所说的，这都是因着他的恩。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主耶稣说，这是天国的一个奥秘。而天国的奥秘不是好像工程师所要知道的一种黑白的事情，那么简单的就能够点出来。而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用这一类的方式来解释主耶稣的教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里面所包含的这种奥秘不是一直从方程式里面所能够悟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也有一段非常清楚把这个原则指出来的经文，第七章第十六节，当人问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知道你所讲的是真的呢？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包含着奥秘的成分里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我自己所说的。所以人问主耶稣说，你说了那么多，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主耶稣没有说你要按照这个 formula 来走你就知道，不是的。主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他就必然知道，他就知道，他就打从心里知道说这是对的，这个人所说的是出于上帝的，或者这个人所说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这里面就有天国的奥秘的原则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面对许多人 提出问题的时候，觉得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有 很多人想知道这一个人是不是属主的，或者这个人这样子这样子，对对对，他是不是会进入天堂？ 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的 top 10 的 number one question， 很多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我常常认为它背后的含义不是善的，它背后不是因为人确实要知道，它背后含义十之八九是恶的，就是因为我们很想说我是进入天堂的，你不是，所以你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一定不是进入天堂，而我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答案。人人家园的创办者米勒夫勒说，当每一个任何人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答案是 standard 的，那答案就是 I do not know， 我不知道，因为救恩是在主的手上，我不知道。你不可以问我说这个人的行为举止他会不会进入天国，答案是我不知道，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他提出这个答案的时候，就很多人很生气，就一直指责他说，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人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他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能够进入天堂，一定下地狱，最烫的地方给他去那边。弥勒佛说 No， Honestly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是属于上帝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心必须要有这一个认识，就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所说的，上个星期唐牧师也提到的，就是在生命跟金钱的事上面，上帝允许我们知道，这并不表示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天国本身有极大的奥秘，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自傲的这个情况。刚才诗班所唱的歌，若我明天怎么啊，骄傲的诗班当然知道，其他人不知道。若我明天骄傲，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主耶稣说是天国的事情。不单止如此，比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是有关于天国，所以天国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年代都非常受到福音派的影响，所以我们一直讲福音这两个字，就是传福音，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其中是有一个偏差，因为主耶稣所提的不只是局限于传福音讲一个信息这一方面而已，其实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提的最多的是有关于天国的事情。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 campaign， 它不是一个某某运动而已，到处去传福音，传了几个人相信我们就很高兴就回来，就说报告罗牧师，我今天传了五个人相信，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有关于一个整个 kingdom， 整个天国的概念。当我们没有天国概念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变成宗派啦，或者是我这个团体啦，我这个组织对另外一个组织彼此之间的这一种的争，这一种的对抗什么等等的。而当你有天国的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不是止于达到某一个地步或者某一个目标等等而已，而是跟永恒人有关系的。The kingdom of God begins now， 天国就在你的心里面，从现在开始，它是包含着所有属天国的人。你越有天国的这个基本概念的话，你就越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小的这个思路里面，而被组织也好，宗派也好，这一种蛮人为的一种 的形式意识形态所局限。人人家园最近有一个同工，他辞职，这些同工年纪蛮大的，你懂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一个那个红灯地区的边缘啊，他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每次叫他去银行去存款的时候，他都回来报告说，哦，今天有三个找我，哦，今天有四个找我，因为他排队的时候就很多外来人才就会问他说，先生要不要，先生要不要啊？红灯地区就是这样，所以。但是他其实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这个同工是对老人施工特别有恩赐的，他有特别的这个耐性，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是对老人那么有耐性，而且他是混血人，但是他懂得讲广东话福建话，而且很会哄老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清理那个老人的家的时候，他里面堆积了许多食物，农历新年两个农历新年以前的食物他堆在那里，他说还可以吃的，已经发臭了，当然那神志不是很清楚。那我就广东人说楼梯来怪，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直跟他讲说你这个也不可以吃，要丢掉啊。 他死都不可能，可以有谁个都可以谁个，可以塞一塞，不要丢掉。这样 Richard 那个人的名字叫 Richard 就过来就跟他讲说，安迪啊，外出啊有好多人冇嘢食咧，好惨噶咧，你知嘛？好惨噶，冇嘢食咧，你可唔可以俾啲嘢俾佢食？外面有很多人很惨，没有东西吃啊，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食物给他？那个安迪说 ，OK， 好啦，佢哋好惨啊，好啦，我嘅嘢俾佢食，即系我们就把那些烂的食物全部给搬走。哦，这个点子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来。这个很好的一个点子。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常常用这个点子。没有很多人很惨，你要不要？我给他去。Richard 他最近就有一个医院，专门要开办一个 geriatric， 就是对于老人的一个部门啊，就要把他挖过去，请过去。Richard 就跑来找我，他说我一件事情跟你讲，我想过去那边哦，但我很说不出口。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对我很好，你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好，我们整个团体很好，我们的团队很好，什么什么，我觉得很内疚，把你们撇下过去那边。我说 Richard not true， you know， 你要有天国的概念 ，you must have kingdom concept， 而不是我的团体、你的团队什么什么的。我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要天国的概念。我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去，只要你所做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主所要你做的。Then I say bless you, go, you know, we're very happy for you， 欢送会什么什么的。我们有天国的概念，因为主耶稣所带来的不是信息，不是运动，不是什么，而是整个上帝的国度的信息。而上帝国度的信息不只是关乎于福音救恩而已，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上帝的教训，都是跟天国的生活、天国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是主所带给我们的，不单只是怎么样能够蒙恩得救而已，而更加关系到我们怎么过我们天国子民当过的这个生活。所以有关乎于奥秘，而这个奥秘是有关于天国。而这一个奥秘是怎么样传过来的呢？所有这三个记载撒种的比喻都用了同样的一个字眼，就是听到，就是听到。这是 common understanding.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God would give us His word is through the listening of His word. 所以唐牧师常常说，信道是由听到而来的。当然他是从罗马书那里引过来的，但是这个比喻也清楚告诉我们，主说撒种的人的反应是因着听了道以后的反应。所以传福音讲道，把上帝的信息以话语带出来，是一个永世不改的真理，这是上帝所选择的一个办法。所以传福音的人，做教导工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在主日学里面教小孩子也好或者是你长大以后向千千万人讲道，或者跟朋友分享福音的信息、天国的奥秘也好，这是上帝所选择的办法，就是以听到讲道的方式。不要小看特别跟小孩子讲道的这件事情。这一次的布道大会，汤牧师特别吩咐他要办一个儿童布道会，所以在祷告当中要纪念，因为我们有一点不知所措，什么意思？而且他要办比较传统的儿童布道会，不要用八百秀的，没有花招的，所以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做。我还是不大懂得新加坡小孩子会不会听华语，但是他不是很有信心。对小孩子讲到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就记得很多很多小时候主日学老师在圣经里面所给我的教导，直到今天。所以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就好像汤牧师自己本身也是常常跟我们分享他小时候所听见的道。凡是道讲了出来以后，我们就是做这个撒种人的工作，继承了主本身讲道，而这个道就是传到别人的身上。而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就是撒种的工作，我们就是把种子撒在人的心里面。使徒保罗说我们是做撒种的，是圣灵叫这个种子怎么长起来。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撒种的比喻就把我们人生所能够反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完完全全的告诉了我们。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所讲的都是四个不同的 反应。第一个就是种子落在路的旁边，或者就是在浅的地，就是路的旁边，然后给鸟叼了过去，给鸟给 拿走了。而路加福音特别加上一句，就是不单只落在路的旁边给鸟吃，还没给鸟吃之前还要给人大了几次，给个见大，见大了以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种子落在浅的土里面，虽然生了根，但是那个根是很浅的，一下子就给太阳给晒掉干掉。然后第三个就是种子落在荆棘里面，荆棘站起来把它给盖住。最后一个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面。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就把我们人生所能够面对的东西完完全全的给显露出来。这个比喻不单只是里面含有真理，它还是一种的反照，就是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对福音对天国奥秘的反应就大概只有这四种，除这四种以外就没有别的了。然后当然门徒就问主说，你把比喻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在讲比喻之前又加上了几句说，其实你能够听见这个比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办法，就有这个情况听见。特别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1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这个是主提醒当时的人，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听见这个比喻，能够听见主对比喻亲自的这个解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比别人更重，这是圣经一贯的这个教训。主就对比喻做出了许多的这一个解释。第一个就是鸟代表恶者，比较令人兴趣的就是每一个福音书里面用的形容词不大一样，马太福音用恶者，马可福音用撒旦，路加福音用魔鬼这几个字这里面其实如果你要查的话，它有很多很多里面包含的意思，但不管是怎么样是一个 third party， 而且这个 third party 是我们的仇敌，他会来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给拿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归正福音或者归正神学，其中有一个偏差就是我们会变成非常 intellectual， 就非常知识化，去想很多的东西，当然这是我们认为是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就是智慧是他所给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偏差就导致我们忘了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恶者是存在的，撒旦是存在的，魔鬼是存在的。我们常常讥笑这个我们在灵恩派里面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我用弟兄姐妹这几个字我就说那个什么东西他们都觉得是有鬼啊什么的。菲律宾系常常所说的，他们的概念就是 The devil behind every bush and an angel behind every empty parking car lot， 就是当那个草风吹草动的时候也有魔鬼在那边，当你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空的地方可以办，你说有一个天使在那边挡住路给我进去， angel behind every empty parking car lot， 当然 that's not the case it's all complete engineering randomness 的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甚至忘了魔鬼就在我们附近做出许多搅扰的工作，特别是不让人接受这个福音的工作。但是其中又有个奥秘，为什么上帝允许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撒种，而我们所撒的种子有许多就会落在路边，而上帝也愿意让魔鬼把这个种子给拿走。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太过惊讶，也不用太过惊慌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特别是卫理公会所唱的诗歌，因为他们不相信预定嘛，所以他们的诗歌里面有一些是非常 make you feel very guilty 的那种 song， 你懂吗？他说：“哦，上帝，我现在在对你面对面。哎呀，我的朋友在那边烧着烧着，他转过来看我，你怎么没有救我？你怎么没有什么什么的？哦，我就很惨了、啊，永世的懊悔。这里面有很大的神学上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你在天堂还有永世的懊悔，那天堂不去也罢吧，这个很惨，去那边永永远远有那个懊悔，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当然里面有上帝的奥秘在内，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会有恶者跑来把这一个东西，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给叼出。我们常常轻视恶者的存在，跟恶者在我们中间所撒的种种的陷阱等等，所以就有很多人跌倒。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一直看见我周围许许多多的同工组织等等都面对许许多多很难处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都是因为有恶者在内，而因为我们不敏感，我们就忘了，我们也掉进这个陷阱里面。我想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所有东西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会很惊讶，怎么这个撒旦是那么聪明的。他不是撒旦 OK， 他是撒旦，他是有几千年的他的智慧在里面，而他所设的陷阱，他所设的圈套，他所设的计谋，我想会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而且里面有许多是非常微妙非常 subtle 的。我昨天刚从香港回来，我在香港跟其他同工开会讨论中国的事工，其中有一个同工就说啊，我们已经决定去澳门啊，去澳门做什么呢？哦，我们可以从澳门赌场那边拿到很多钱，那个钱可以去帮助穷人什么等等。我就非常惊讶，因为他很轻描淡写的说我们去澳门，去澳门怎么样，因为澳门有很多赌场啊，然后就赌场那边可以拿钱啊，拿个钱 去帮助穷人。我在想他好像没有去想好好那个赌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他很不幸啦，因为我是新加坡首义反赌场的勇士或者是笨蛋，看你什么看法啦。所以但是我想他没有察觉到其中有许多东西你得去想的。你是不是要人倾家荡产，然后他的钱你可以那么光明正大的拿去所谓帮助穷人，那里面有许多的因素你没有去好好去想。所以我想这是撒旦的一种的技巧。好，倘若我当时毫不客气的提出来说，你岂有此理，你怎么赌场的钱你要拿，什么肮脏钱，什么就会吵起来，然后组织上就有这个分歧。所以需要很大的智慧怎么做，好好的去走，好好去想，好好去布置，怎么样告诉他说其实除了赌场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管道、哦、我们其实不用想这一方面、啊、除了赌场以外，人家还问酒厂你收不收，这个烟草公司你收不收，什么等等。我觉得这一种都是很多勾勾在里面、哦、所以要很小心。我们的事工也会面对许多这样的问题，不单只有撒旦亲自的这一种的搅扰工作。主耶稣在撒种比喻里面说到前土没有根的情况底下，就说到有四念的这件情况。所以除了恶者本身非常强的一种积极的一种 active 的一种攻击以外，还有四念。而根不深的人遇见四念的时候，他就会枯干。而四念，当然唐牧师在这方面讲了许许多多。同样的，就是很多人忘了基督徒必然会受到许多不同的试炼。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更加强调，凡立志在主里面敬虔过日子的，就是说你们众人，如果你说好我要在主里面好好过日子，好好过出主的日子，使徒保罗说必要受逼迫，必要 OK， 不是可能要，不是 maybe 可能好彩不用，没有的。他说必要受到逼迫，所以当你受逼迫的时候，问题就出在你有没有这个根。所以 active opposition 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撒旦本身，他就是主动的来攻击；第二种就是我们当中其他的因素所带给我们的这种的逼迫。可能会从撒旦而来，或者撒旦间接引起，也可能从其他人来，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那天在 这个电台里面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女的打电话来讲到有关于慈善的工作。这个女的说，岂有此理，我们的孩子啊，哇，十一奉献就很厉害啊，但是给我的家用就不够啊，什么什么，哇，杨先生你应该去打电话去骂他们啊什么的，为什么他不孝。你可以想象他自己的孩子从十一奉献方面让母亲知道，我就好好的做十一奉献，自己的母亲呢说你不孝，因为你愿意把钱给教会，不愿意把钱给我。这是一种的逼迫，一种的难处，一种困难的地方。比较简单利落的方式就是十一奉献也不要了，算了啦，就是这样子过生活。哎呀，一天过一天花一的后，就想那么多东西干嘛？但是如果你真正要跟随主的话，真正去思想许多事情，落实做出来的话，使徒保罗说你必要受到逼迫。而如果你受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根不深的话，那你就会孤干。而且路加福音特别说，你得不到滋润，你会孤干，落在磐石上。所以你的根要扎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根扎得稳的时候，当逼迫来的时候，不是当可能逼迫来的时候，而是当 or not if is when the persecution come， 你就能够站得非常稳。而这种逼迫本身跟撒旦的工作都是一种积极的一种的逼迫，而主从积极方面转到消极方面，环境方面，第三个就是经济里面。听到福音的人不单只会受到积极的攻击，你还有消极的环境要去对付。就是你落在那个经济里面的时候，人生有许多的东西就会盖到你的面前来，而影响你的成长。而不同福音书里面所强调的有一点点的分别，就是思虑、钱财、厌乐和私欲这几种，就在这几种那边环绕。有一些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例如说厌乐、钱财等等；有一些是看起来是 negative 的，好像思虑、顾虑等等。这一些都好像经济这样铺天盖地的就会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而环境也就变成了一种很大的挑战。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影艺人的那种的照片的那个情况。昨天前天在香港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在街道上乱走一通。你懂香港，你走哪里都有的吃的啦。他的街道每一个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就比较少注意他的街道上面的各种的告示牌。但是星期五晚上的时候，突然间抬头一看，看到两个很大很大的字，是圣洁两个字，圣洁，很大的一个招牌挡住整个建筑物，圣洁两个很大的字，而这两个字是用白色的十字架，小小的十字架拼出来的。我就很感兴趣，诶，在这么糟糕的城市里面有两个圣洁两个字，蓝底白字，然后里面有几个注释，就是我们不要色欲城市，我们要圣洁城市。然后就引一个圣经的经文，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使徒保罗所写的，若我们遗弃卑贱，主就会用我们。然后就下面注明一群爱主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看到那么多乱七八糟，什么谢霆锋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种，不是谢霆锋，对不起，陈冠希，对我来讲他们差不多是一样的，这种负面的新闻以外，他们就觉得我应该出钱来放一个特大的广告，放在一个建筑物上面，圣洁，我们要圣洁的城市，我们不要色欲的城市。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的伤感。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弟兄姐妹所面对的环境是远比我们困难的，很困难的环境。所以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底下还能够冒出来的，我是非常敬佩的。所以在这种困难充满经济的环境底下，有人愿意出来站出来说话，就出钱，我想那个东西应该是很多钱啊，那么大的一个版面，就是他们认识到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样事情，思虑、钱财、厌乐、私欲，说穿了都是有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挡住了一个人的成长。 所以负面的就是这几种，二者过来有试探和环境方面的一种的困扰，所以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去把在这种整个环境里面做得好呢？主耶稣当然是最后就把一些情况最美好的情况点出来，就是好土的情况。那落在好土的，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那听了这个道，就是好像一个人，种子落在好土里面。而启亚福音书里面说，这一个人要结果子，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作为一个工程师，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会变成好土？刚才开始已经说了，其中有上帝的奥秘在里面，很难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好土。但是我们知道有几样是不会变成好土的，就是当撒旦把这个种子拿走，当一个人是没有根的，当你整世都为这私欲、钱财、厌乐、私欲这种东西一直环绕在这种东西上面，那按照主的说法，你肯定不是好土。这个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啊，比较积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好土所种出来的果子是加倍功效的一个果子。就是一个种子如果是在好土里面，主说他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影响是30倍，是60倍，是100倍的。所以怎么样有一个完全的方程式变成好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撒旦常常是在你生命上做王的，肯定不是好土。如果你的根是很浅很浅很浅的，连基本上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肯定不是好主。因为我最近我就碰到一大堆这样的人。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过后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他说 I know that in the Bible Jesus Christ gave 4% 4 penny, one penny each, and then this 4% went off and come back with money. So is Jesus Christ saying that I must always make money to give back to the church? 我就想 Jesus Christ gave 4% 4 penny, 从哪里看来的？从来没想过。啊，不但我又不好意思当面拆穿。而我们人人教员更好笑，我们这个国际的董事的副主席啊 ，TLC 副主席，纽西兰人呢，是一个很有钱的千万富翁。他有一次跟我们在很多人面前，他说啊、，You know， 我们要 be united， 我们要团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次这个许多人在一个船上的时候就有风浪，然后主耶稣说 OK, you go and hold the steel, you go and hold the sail, you go and hold the rudder, you go and all, we must work together and overcome it. 我说哇，那个哇 we must be united, 怎么怎么 OK 啦，听了很好听啦， except excuse me, it's not in the Bible. 不好意思当中拆穿他的西洋镜。所以从这种情况底下，你不可能是好土，因为你的根是不深的，乱七八糟乱讲一通。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好土。而如果你的一生有那么多 negative 的事情，那肯定不是的。但是好土的一个 mark， 再说多一次，我不知道方程式怎么变成好土，但是里面有一个迹象或者印证，就是它是一个加倍影响他人生命的一个种子。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对别人有正面影响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是好土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迹象。如果你的生命不是带给人正面影响的生命，那你大概不是好土。你会不会进入天堂，好像弥勒福勒所说的，我 I don't know，这是有关乎于你跟上帝个人的事情。但是圣经在这个迹象或者印记方面有许多很重要的教训。好土30倍60倍或者100倍的这个原则是一个印记。 圣灵的果子贵教会的这个 logo 上面、哦、我非常欣赏的就是它有九个点在上面，是圣灵的果子。神学上来说不是很正确啦，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有九个味道，而不是九个果子。但是你懂它的意思，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啊、你分开三个记就比较容易记一点。这是一种的印记。所以你说一个人怎么成圣，什么等等，他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提问，而且很多很多的奥秘，但是有圣灵同在的印记是跑不掉的。 That is the end. There is no need to explain how it, that is the mark. 仁爱、喜乐、和平跟其他六个不同圣灵果子的芬芳。愿上帝的话语激励我们，叫我们好好的回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圣灵同在的这个印记，是不是一种加倍影响其他生命力的这种的生命。倘若不是的话，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话语，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而愿意再一次的委身，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而上帝天国的奥秘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就会继续学习下去。我想知道我们见主面那日，神自见了主面以后，我想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天国的奥秘。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生命加倍的影响他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听见而且能够读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的义人，那么多的先知愿意明白你的正道，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一个机会或者福分能够听见，能够领受。那你竟然就让我们如此轻易的由你整本圣经完全对我们人生以信仰的启示，而让我们能够轻易的这样子的看见。所以我们是比他人更蒙福的，也正因着如此，我们比他这一些其他年代的人所领受的责任更是更重的。帮助我们，求主叫我们的心就如好土一样，让你的道，特别我们听了你的道以后，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往你的话语扎根。不单只如此，我们更加愿意为着你的话语的缘故，为着你的缘故，为着你天国的缘故往上结果，好叫众人都能够看见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愿意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以荣耀你的圣名。这就是你所要我们所做的。而这种的生命，主耶稣说是丰盛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是和平的生命，是仁爱的生命。求主点醒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明白这一些事情，好叫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生命里面的思虑，生命里面钱财的诱惑，生命里面不属主的欢乐、厌乐、私欲等等，而愿意来领受主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再一次为着教会祷告，求主继续眷顾我们这一些软弱的人，好叫主你的事工能够继续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尽忠好好的完成主你交托给我们的工作，而让众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